大家分享一些经文，就是这个耶利米书的29章1节。好，9到11节。好，今天刚好弟兄的新操作，我们为大家请他忍耐一下，可能会稍微慢一点。我们先看29章1节。那么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这里祷告。这一天，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有这一段时间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学习撒迦利亚书的第5章。那么在这个第5章当中，主真的是求你让我们看到，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不是咒诅，是祝福。主又求你帮助我们，怎么样来学习，怎么样能够脱离这个咒诅，进入你的祝福当中。恩主，我们在这里也是俯伏在主你这个脚前，因为你自己说你耶和华照光也照暗，赐福也降祸，主啊，祸福都是出于那至高者的口。主，我们俯伏在你的脚前，求你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能够脱离这个咒诅，进入这个祝福当中。恩主，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
名。阿门。
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耶利米书5章11节。耶利米书5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好，我们之所以先看这节经文呢，是因为这节经文呢，可以说是我们理解撒迦利亚书第5章的一个关键。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的神是爱。这个是在约翰一书4章第8节，还有4章11节里面讲的。约翰一书4章第8节，还有第4章16节。约翰一书4章8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然后呢，约翰一书的4章16节讲到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我们先看这个，知道神是爱。可是问题是说，如果我们只看约翰一书2节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不一定能够理解神的爱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人呢，一讲到这个爱的时候，我们常常是用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看法来理解、来定义神的爱。所以呢，但是呢，圣经当中的爱呢，到底是怎么样子呢？当我们不理解圣经当中所讲的爱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很容易就是误解神的爱。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也很可能呢，就看不到神的爱，反而觉得神似乎好像很严厉、很苛刻似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开始之前，我们来看这个耶利米书29章11节。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耶利米书呢29章11节里面讲到2件事情，一个呢是神他自己说他就是爱，他爱以色列人，因为他说什么，他对以色列人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那么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意思是说神呢是希望这个以色列人是有平安的，这很明显是出于爱。但是呢，我们也看到第二件事情，那他说的是什么？他说是说，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呢，神呢是爱以色列人，但是呢，他更加希望以色列人呢在末后有指望。所以就是说呢，我们看到神为了让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末后有指望，他呢宁可让以色列人暂时受苦。那么他们要受什么苦呢？这个受苦呢，就是神要让他们到巴比伦去做70年的奴隶。这个是在耶利米书的29章11节，耶利米先知先讲到这件事情。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25章11节。耶利米书25章11节，这地必然荒凉，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这其实在神是一个非常严厉的预 我们先看一下耶利米书29章啊，在这里呢，神这个耶利米先知是在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讲到29章11节这句话啊？他代替神啊，替神讲这句话。我们先看耶利米书29章1节到3节，耶利米书29章1到3节，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祭信被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这在耶哥尼亚王和太后太监并犹大耶路撒冷的首领以及工匠铁匠都离了耶路撒冷之后，他借沙番的儿子以利亚撒、希勒家的儿子基玛利的手继去，他们二人是由大王西底家打发往巴比伦去见尼布甲尼撒的。好，我们看到这个耶利米书的29章1到3节讲到这个先知写信的背景。那么这个先知呢是写信呢给在这个巴比伦的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呢，巴比伦人哈，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也不是第二次被掳到巴比伦去，不是第一次被掳，他们也是第二次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么先知要他们干什么呢？先知要他们在那个地方啊安心的生儿养女，建造房屋，栽种田园啊。更过分的就是神要他们什么？要他们做什么？要他们被奴役他们啊，就说被奴役他们的那些巴比伦人为他们祷告求平安啊。神因为说什么？先知说，如果是说你们这个你虽然是成为王国奴，但是你要为你们的敌人求平安。当他们有平安的时候呢，你就有平安。原因是神要他们被领到巴比伦去。我们看29章4节到7节。耶利米书29章4节，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啊，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起居生儿女，为你的儿子娶妻，使你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好，我们前面讲的哈，这个被掳70年是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严厉的预言哈。我想弟兄姐妹，你们比较对大家来讲可能会觉得比较难以想象哈，或者是说难以感受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的痛苦啊，或者是说他们这个切肤之痛。毕竟是一个是在历史上我们隔得很远啊，再一个呢在地理位置上我们也跟以色列也很难就说体会到以色列人的痛苦。所以我想建议弟兄姐妹啊，就是把这个巴比伦人想象一下，把它改成日本人，那么把我们自己放在这个以色列人的位置啊。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对日本人真的是有很多的，就说可以说是很非常的仇恨哈啊。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巴比伦人是他们的军队哈，他们残暴的这个程度绝对不在日本人之下。为什么这样子讲哈？在诗篇137篇当中，这个以色列人呢，当他们向神哭诉，就是说这个加勒底人如何的残暴的时候，他们是这样子讲的：诗篇137篇第8到第9节。第8节哈，诗篇137篇第8节。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便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石头上的那人便有福。也就是说，加勒底人呢，他们曾经做过非常残忍哈，对以色列人做过极其残忍的事情，就是说将他们的婴孩摔死在这个磐石上。所以就说日本人呢，对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做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想请弟兄姐妹自己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亡国被日本亡国，我们自己呢被掳到日本去，我想 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盼着能够早一天能够回到中国去，能够我能够早一天能够啊脱离他们残暴统治，是不是？或者是说我们是不是也是非常的希望我们能够啊有人来带领我们，就是说抗击这个日本人哈，让我们呢能够就是说啊早一天的回国。但是呢，如果有人跟我们讲，如果有人跟我们说，你去到那边，你们要在那里七十年，不是一天，不是两天，不是一年两年，要整整七十年做王国奴。而且呢，你去到那里去的话呢，你还要顺服你的敌人，啊，你要为他们的平安来祷告，啊，就是说，因为你想被掳七十年是一个什么概念？被掳七十年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活着的人，没有几乎没有一个能够活在回中国，对不对？一定会死在那里。因为七十年之后，就算你有这个，你能活到看见这一天，也是肯定没有这个体力从那么远的地方再回来。所以就是说，当神差派这个耶利米去对以色列人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想如果你这样子来想，你大概能够体会到这个以色列人当中他们心中他们的痛和那种啊仇恨哈、啊，因为他们是跟这个加勒底人呢，确确实实本来是有世仇的。所以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啊，以色列人呢，我们想，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以色列人呢，他们那么恨这个耶利米先知啊，痛恨这个耶利米先知讲的这个预言，他们觉得耶利米先知呢，啊，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先知，觉得他是一个卖国贼，觉得他是一个叛徒。啊，觉得就是说，所以呢，他们一直就是说对这个耶利米先知的这个信息极为抗拒。但是呢，神却说，神说这个是我的话。我想以色列人呢，他们虽然是不见得明白哈，他们虽然那时候没有约翰一二三书，他不是像这个约翰一书里面能够告诉他神就是爱，可是，在诗篇里面有大量的经文讲到耶和华就是爱，所以他们就在。且这个是不是空调？大家真的终于不安了，
太
热了。不行，太冷了，没关系。太热了，太冷就是。好，我们接着讲啊，没有关系哈。好，所以说那个时候哈、啊，就说为什么那些以色列。 减少一点啊，因为对当时那些不明白神心意的人来讲哈、啊， 他讲的话真的是确实是难以接受。但是当这个灾难来临之前，他讲的这些话没有人相信，可是当这个灾难真的来的时候，他们真的被掳七十年之后，他们才知道这个是真的先知，他们真的是奉神差遣而来的。所以呢，整本耶利米书呢都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神要把这个神要耶利米先知呢，把神这个非常严厉的这个警告还有审判这些信息啊讲给以色列人听啊。所以呢，这是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之前的一个背景。那么神把这么严厉的一个审判的信息、警告的信息讲给以色列人听了之后，在二十九章十一节，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神呢讲了这么一段话，就是刚才我们看，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二十九章十一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我知道常常有基督徒引用这个经文哈，但是很多时候像我以前一样，根本不明白这个经文在讲什么。这个经文是因为神向以色列人呢宣布了一个极为严厉的审判的信息之后，他告诉以色列人说：“他说是我，不是别人，是我，是神，是神自己让你们被掳到巴比伦去的。那么在这七十年里面，你们安心的做奴隶，你们不要反抗你们的敌人，反抗你们的敌人呢，就是反抗我。”那么在这里，神在跟他们说完这些以后，神告诉他听我对你们的心意啊，或者是说用那个 NIV 版的那个英文的翻译哈，就说我对你们的计划。他说我对你们的计划呢，不是要你们降灾祸给你们，我对你们的计划正好相反，我对你们的计划是要救你们啊。这是神啊对以色列人讲的，这个是神在这个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里面所表达的这个爱。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为什么神让以色列人被掳七十年？因为这是神啊，拯救这些因着景象一直不肯听他的话、悔改以色列人的方法。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觉得哈，这个神让以色列人亡国七十年这个刑罚啊过于严重哈，就好像你觉得想象我们自己到日本去被过七十年亡国那么严重哈，为了就是说避免有这个误会哈，我稍微简单的讲一下哈，就说这个神呢忍耐以色列人忍耐了多长时间。在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还没有进入迦南地之前，就说他们刚刚离开埃及啊，还没有进迦南地之前，那个时候呢，神已经借着摩西的口一而再再而三的警告这些以色列人，跟他们说哈，说你们到了迦南地以后呢，你们千万不要学习迦南那个地方的人啊，去拜别的神，因为神呢，如果你跟他们一样，神以前可以赶走迦南人，将来也可以把你赶出去。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生命记》八章十八节到二十节，《生命记》八章十八节到二十节。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财货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在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呢，啊，这是在这个《生命记》的八章十八节到二十节里面讲的哈，这个是摩西临死之前，《生命记》就说摩西在临死之前把神的命令再一次的来告诉以色列人，就是讲到这个话，你们不可以这样，否则的话，我可以灭亡迦南的这些众民，也可以灭亡你们。所以呢。在这之后，神又拆开了许许多多的先知，许许多多的像这些士师啊，都跟他们讲同样的话。那么从这个时间到他们最后被掳到巴比伦中去了，知道有多长时间？总共有将近820年的时间，就是有800多年的时间，神不断的拆开先知。 先知去跟他们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但是呢，他们不但没有悔改，反而越走越远。所以呢，最终呢，神让他们去巴比伦做70年的奴隶，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警戒以色列人的后裔子孙，免得呢他们像他们的这个列祖一样。啊，所以我们看到神从来是慈爱的，神从来不给人机会悔改的。你就算是你没有看到这些前面那些啊耶利米书之前的这些摩西五经啊啊这个列王记上下呀历代志上下，你就是光看耶利米书，我们都可以看到神给了以色列人很多的时间悔改，但是呢以色列人就是不肯听，而且呢他们还把先知打死。啊，我在这里有列了一个表哈，就是讲到这个看这个耶利米，他从第一次开始警告以色列人说你们会被掳，到以色列人真正被掳，中间有21年的时间。啊，我们看一看哈，这个是约西亚13年，就是说这个那个时候耶利米开始呢预言被掳，在耶利米书第一章啊那个。然后呢，到他被掳第二次被掳，第二次被掳呢是在这个约雅敬，是在约雅敬的一年，就到后面约雅敬的第一年被掳，啊，是在这个主前598年，所以呢中间呢有20几年的时间，就说神已经讲了，神就是哪怕你只听耶利米一个人讲，他已经讲了20几年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就说在这里看到哈。神让他们被掳70年，真的不是刑罚过分，而是真的是以色列人自己啊，硬着景象一直不肯悔改，所以呢，神让他们去受苦。我在这里讲这个啊，耶利米书29:11的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啊，神所看重的，神爱我们，神所看重的，神当然希望我们在地上有平安，他希望我们在地上有平安，可是神更看重的是我们灵魂得救，神更看重。落后无指望，是我们将来有一个永远的平安。那么在这个地上，如果是说在这两者之间要选择的话，他宁可让我们在地上暂时的肉体受苦啊，以至于呢能够灵魂得救。所以神对我们的爱呢，他不是着眼于现在，他对我们的爱呢是更注重我们将来有这个永远的平安。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神一个严厉的审判的信息。他的目的就是只有一个，想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偏行己路呢，那么后果呢，就是灭亡。所以呢，神会早早的把这个后果告诉我们，啊，让我们早早的悔改哈，能够避免这个可怕的这个后果。那么在撒加利亚书第5章当中呢，神就给了一些很严厉的审判的信息，啊，非常的严厉。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讲这个撒加利亚书啊第5章之前呢，我们先看这个啊。耶利米书29:11，也是从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里面，我们来看到神真正的心意是什么？神为什么有这么严厉的审判啊？有这么严厉的这个警告？神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啊，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读到这个撒加利亚书的第5章，啊，我们来开始来查考。那么撒加利亚书的从第1章到第4章当中呢，我们看到哈，以色列人他们那个时候什么时候呢？他们那个时候是处于一个刚刚被掳回来的时候，就是说他们那个时候在刚刚做完70年的奴隶啊，那个时候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啊，他们来重建这个圣殿啊，也是来重建这个圣城啊，是先是重建圣殿，后来是重建圣城耶路撒冷。那么这些人呢，是那些被掳的以色列人的后裔，所以呢，可以说他们已经刚刚也经历了这个神的这个信实。因为他们就像看到这个正如神所预言的时候一样，他们在巴比伦呢做了70年的奴隶啊，然后呢，但是呢，神呢也是同样的按照他的慈爱啊，让他们能够被年数满了以后呢，就回到耶路撒冷啊，不但是就是说让他们回来，而且呢啊，因着这个但以理的祈求哈，让他们提前2年啊回归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他是。在那边做奴隶68年啊，然后呢，他也按照自己的这个啊，这个他自己的这个预言哈，神自己的预言，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时候呢，他们让这个外邦人的王啊，能够帮他们出钱出力啊，让帮助以色列人重建这个圣殿。
当他们在这个建造圣殿当中呢，他因为有各种的难处啊，他们灰心丧气的时候呢，神呢又拆开了这个撒加利亚和哈该两位先知呢，去安慰他们，去鼓励他们。我们把撒加利亚从前面的再复习一下前面的几节经文哈，看到神是怎么样的来鼓励和来安慰他们。撒加利亚书第二章第四节。你跑去撒加利亚说到这个事情哈，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墙，并做其中的荣耀。在撒加利亚书当中呢，神一共给了以色列人八个意象啊，给以色列人看啊，鼓励他们来继续建造圣殿，而且呢一再的说建造圣殿呢是神自己的应许。那么慈爱的神呢，就是让那个灰心丧气的以色列人一次一次经历他的信实哈，让以色列人知道他说过的话呢是必定会成就的。撒加利亚书的一章十七节，看神怎么说哈，你要再宣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西安，拣选耶路撒冷啊，这个是神对他们的鼓励和安慰。那么四章七节，还是撒加利亚书啊，四章七节，大山呐、啊，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恩惠恩惠归主这殿。第八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这里来了。好，所以我们相信神这些鼓励的话呢，给了以色列人很大的这个安慰啊，特别是让他们最后看到这个圣殿终于完工的时候呢，更加的清楚哈，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只要以色列人他们愿意悔改。神是永远不会抛弃以色列人的。同样的，在这个事情记载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啊，如果是说我们愿意悔改，神也永远不会抛弃我们。那么，把这个前面的一章四撒加利亚书的第一章到第四章，我们稍微的就是总结了一下，我们来看这个第五章。在撒加利亚书第五章当中讲了两个意象啊，一个呢。是这个飞行书卷的意象，一个呢是这个凉气的意象啊。五章一到四节，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一飞行的书卷，他问我说啊，这个他呢就是这个天使啊，那个天使问撒加利亚啊，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我回答说，我看见一飞行的书卷，长二十肘，宽十肘。他对我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面的话除灭，凡起假誓的必按卷上那面的话除灭。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指我的名起假誓人的家，必藏在他家里，连房屋带墓室都毁灭了。那个先知他看见什么？先知他看见一个飞行的书卷啊，那个书卷就是羊皮卷，就是以前我们中国的也是有的这个就是对卷的那种一个书卷啊。他看见这个书卷呢，一肘呢大概是半米啊，半米那么长，所以呢十肘呢就是五米啊。那所以这个书卷呢，它是五米乘十米啊，这么一个巨大的书卷。而且这个书卷上面写有字，那么这个写有这个字呢，意思就是我相信这个字写得很大哈，因为这个先知看得见这个书卷上写什么，那么书卷上写的字呢，就是神的话，或者是具体点讲呢，就是神审判的话。那么这个话要干什么？他要在飞行在遍地上去咒诅，咒诅谁？就是要咒诅那些违背写在这些书卷上的话， 罪哈。啊，我相信呢，就是十诫当中所有的罪呢，都是包括在其中的。所以，因此呢，我们也可以说哈，这个书卷上的话呢，也就是律法。那么，律法呢是有什么作用呢？我们知道律法其中的一个作用，律法呢有很多功用哈。律法是神所设立的，那么律法有很多功用。律法其中一个功用呢，就是让我们知罪啊，因为违背律法的就是罪。那么律法的意思是什么？律法的意思就好像是一把量尺，量尺呢就是说让我们量一量用这个神的这个话哈来衡量我们的行为啊，凡是以此不符合的呢，那么就是违反神的话了，就是犯罪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罗马书的3:20。罗马书3:20。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啊，所以律法的功用之一是叫人知罪。然后在这个约翰一书的3:4，里面讲到哈，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所以呢，就是说律法呢是用来衡量我们的行为的，让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那么除此以外呢，啊，这个律法呢让我们知道是罪人以外呢，我们也知道就是犯罪的人呢都是要被神咒诅的。这个是在加拉太书3:4里面讲的。加拉太书3:4。凡与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所以在这讲得很清楚哈，凡是我们不能够常常的按照律法上的事呢去行的，都是在咒诅当中。那么谁是这个不常照的律法书上去行的呢？这些人是谁呢？那就肯定就是我们。啊，我不知道在这里哈，我想问问大家，就说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大家是不是都能够对照这个实践哈，承认我们自己是常常违背律法，也就是违背神的诫命的人。我之所以要问哈，是因为有人曾经跟我讲过哈，讲过这样的话，他说这实践没什么难守，他全都能守住。我问大家听见怎么样啊？感觉怎么样？我当时听他这么讲，我被他吓一大跳。但是我看他很认真啊，他真的觉得自己的十诫能守，所以呢，我当时就让他把这个十诫找出来，让他念，啊，让他自己念，念完了以后，我再跟他讲啊，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十诫，我们再来看看十诫到底这个怎么讲，这个十诫我们是真的全部能守，在这个出埃及记的20啊1-17。
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 生，并已成你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而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好，所以当时哈，我们让这个人读了这个经文以后哈，他跟我说这有什么难守的？哦，我全都守住了。当时他还没有信主，那是一个误导。所以说，那十诫前面的四诫是跟神之间的关系，讲的是要敬畏神、遵循神，他全部违反了，这就不用讲了。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我知道他的意思是后面的六诫他全部能守住，他从来主说他没有亏欠人，他没有是说对人有任何犯罪哈。后来所以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以前在中国的时候有没有从公司偷偷的拿什么纸啊、笔啊之类的东西回家？啊，他就不说话了。啊，那我说那公司的东西那肯定不是你的，对不对？啊，你不要跟我说这是占小便宜，不管你怎么样。用别的方法来，用别的名称来偷，来讲这件事情，你实际上还是偷。什么叫偷？偷就是说不是你的东西，你拿了就是偷，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就是很简单的概念。那如果说你曾经拿过，在公司拿了纸啊笔的东西回家，那你就偷过。那我就问他，我说你上班有没有偷懒？那公司付你八小时工资，如果你晚半小时上班，或者说你早半小时走，你是不是偷了半小时的工资？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在这个实践里面很清楚，我们都是犯罪神，犯罪得罪神的，就是都是犯了实践的。除此以外啊，还更不用讲，主耶稣曾经解释过，讲过什么是杀人。他说是恨一个人，你不用真正去杀他，你心里恨一个人就已经是杀人了。那么你见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你心里起了淫念，你已经是犯奸淫了。那么所以说，当他讲到他说他能够十诫全部都能遵守，我差点没给他吓死了，因为唯一这个十诫全部能遵守的只有主耶稣一个，所以他想相信他清，他根本他不清他讲什么。但是我想就说，因为因着他有人曾经问我，曾经讲过这个话，所以呢，我想插一句哈，把这个讲清楚。不要觉得就是说，我们这个犯罪是被抓住了，或者是说，有了什么被人告了才真的是犯罪。其实，在这个圣经里面这十诫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说是所有的罪，每一样罪，我们每一个人都犯，谁都在这里全部圈进去。啊，这个是，不用讲了。那你如果是要再讲的更具体一些，可以在这个加拉太书的二十章里面讲的，就是。保罗就解释得更加的清楚啊，到底我们这个世界神到底指的是什么，到底什么是犯罪。加拉太书三章二十节，对不起，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的这个十九到二十一节。
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竞争、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妒忌、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啊，其实这个就是，这个也是违反神的诫命，就是其实这些也都是包括在实践当中的，所以。看了这些哈，我想我们对照神的这个律法，我们很容易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那么，按照刚才我们在这个撒加利亚书第五章当中我们看到，那么罪人呢是会被咒诅的哈。这个是加拉太书的这个三章二十节里面，三章十节里面讲的哈。凡是不能够守律法，都是被咒诅的。那么就像这个 这个撒迦利亚书三章哦五章三节里面所讲的。那么这个飞行的书卷是神的律法，他要在遍地上哈、啊、来行这个咒诅啊。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每次一看到咒诅的时候呢，我们真的特别留意啊，留意什么呢？就是我刚才一开始啊讲的这个神的心意呢，神不想，神的心意不是要咒诅任何一个人，神不想咒诅我们，但是呢，他每次讲到这个咒诅的时候，他是要我们知道我们的罪会给我们带来的后果就是被神咒诅啊，我们的罪带来的后果是非常的可怕的。神的心意是什么？是要我们听到这些可怕的咒诅的时候呢，要我们赶紧的悔改啊，离开我们的罪啊，这样呢，我们就不会被咒诅。但是呢，如果我们听见这个咒诅的话啊，不以为然啊，继续的去犯罪，那么神所说的咒诅真的会临到我们身上。这是为什么我们传福音哈、啊、给别人的时候呢，说一定要特别小心，要传这个啊全备的福音啊，因为光是指出一个人的罪呢，你没有给他出路啊，你也救不到他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啊，人光知道自己是罪人是不够的，人还要悔改，这样归向耶稣基督才能得救啊。所以呢，我们给人传福音的时候，一定是要把这个全备的福音传清楚。首先要指出是罪人，那么另外呢，也告诉他是有出路的啊，你可以脱离这个咒诅，你不需要在这个咒诅当中啊。这就是讲到这里呢，就是律法的第二个功用。律法的另外一个功用呢，就是领悟我们到啊基督的面前，因为唯有耶稣基督呢，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
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
所以可以看到啊，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哈，到底是什么是律法哈，什么是罪啊？那么我们也是自己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更加应该清楚说，我们不可能因着我们行为的完美啊，能够成为一个没有罪的人哈，在神面前。所以呢，我们这个律法的另外一个功用呢，就是说引我们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呢，就才能逃避这个咒诅，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才不再被定罪啊。这个是在罗马书的八章一节里面讲的。
罗马书八章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啊，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不但没有告诉别人怎么样的，告诉别人有罪，更要告诉别人怎么样逃避这个咒诅。啊，所以当我们悔改归向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再被定罪。不被定罪的意思呢，就是不再被咒诅啊，咒诅就是定罪。所以呢，在这个咒诅的地方呢，一定要把这些经文写下来哈，让大家就是说，你下次如果是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可以给别人讲得清楚。一个是罗马书的八章一节，还有一个是这个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加拉太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啊，这个先把这几个经文我们先写下来，然后再一个来你们看。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加拉太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加拉太书三章
十三十四。
加拉太书三章十三十四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的，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应许的圣灵。
所以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的五章十七节里面讲哈，只要我们归到耶稣基督的名下啊，那么我们的罪就要涂抹，我们就一切旧事不过，就变成新的了。那么我们的罪呢，也就得了赦免啊。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罪得了赦免呢？ 所以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不再被咒诅啊，归到什么？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要归到耶稣基督的名下呢？我们就会罪得赦免。这在加拉太书的3:13里面讲哈，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或者是看这个括号里面那个字哈，就是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啊。那因为他成了咒诅呢，他就把我们从这个神的咒诅当中呢赎出来啊。因为经上记得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你说咒诅的东西，被咒诅的都是要死的，都是要挂在木头上的。但是主耶稣自己挂在木头上以后呢，我们只要信主，归在耶稣的名下，我们就不用再被挂在木头上，我们就从咒诅当中呢脱离出来。因为本来呢，我们是被神咒诅，本来我们是要被钉十字架的，但是呢，耶稣自己他成了那一个被咒诅的，他为我们被钉在那个十字架上，所以呢，我们只要归在耶稣的名下，我们就不再被咒诅，也就脱离了咒诅。那么，但是呢，神的对我们的这个祝福哈，神对我们的爱哈，不光光就停留在这里，不光光停留在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在这个加拉太书的3:14里面还继续讲啊，讲到耶稣基督不但要救我们啊脱离这个咒诅，他还要救我们进入这个天国啊，并且呢，我们因着这个耶稣基督呢，我们要承受亚伯拉罕的福。亚伯拉罕的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将来在天上的基业，将来的产业，还要得到一个更好的礼物，也就是这个圣灵。这个呢，我们再看一下加拉太书的1:14，讲到神救赎我们，是不是只仅仅是让我们脱离咒诅而已？加拉太书1:14。
加拉太书1:14，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
对，所以他首先是救我们，让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然后呢，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的4:18。他也是讲同样的东西。提摩太后书4:18。
提摩太后书4:18，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所以神呢，他不但是要救我们脱离咒诅，还要我们进他的天国啊，还要我们给这个，还要把我们让我们跟亚伯拉罕一同承受这个产业。然后呢，还有神给了我们这个圣灵。总而言之呢，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正面的、反面的都要讲讲清楚以后呢，才能够救到人哈。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神不光光是指出我们的罪神不光光是警告这个咒诅会临到，那么神呢，在圣经里面更是给了我们出路，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脱离咒诅，这个是真正是神的心意。好，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个撒加利亚书哈，我们再看这个飞行的书卷是要除灭这个偷窃的人和其假释的人。那么偷窃呢，偷东西呢有两种一种是偷人的东西，另外一种是偷神的东西。偷窃人的东西呢，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哈不用讲太多了，我们应该都比较清楚的除非你是像刚才我说的那个人自己偷的东西还不知道，觉得自己被偷了。但是呢偷人的东西呢，我们比较容易清楚。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再看看那么什么是偷了神的东西？偷了神的东西呢有两件事情一个呢就是这个看到这个11奉献我们在这个11奉献的规线上就是偷神的东西，在这个马拉基书3:88-11。
马拉基书3:8，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货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上夺取你的货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1/10和当献的货物上，因你们诸国的人都夺取我的货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1/10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躲。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他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 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
好，我们这里看到哈，他讲到这个十一贡献是当纳，也就是说这个是属神的啊，就是如果我们偷了这个属神的东西，那么就会咒诅临到我们身上。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个十分之一给神了，神说他会敞开天上的窗户，把启示倾吐于你们，甚至无处可躲。所以在这个马拉基书当中的这个正面的这个祝福和这个反面的咒诅哈，对吧？马拉基书讲的非常清楚了，就不用多解释啊。另外一个事情，另外一个一件东西属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他都是属于神的啊。在罗马书的这个十二章第一节里面这样讲，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读这些经文后，感觉怎么样哈？我记得我以前哈，每一次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都觉得，一方面我读得很羞愧哈，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没有将身体献上，把当作活祭。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我就觉得呀，能够把身体献上当然是好，可是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是不是这个神要求的太高了？一直到后来的时候呢，我自己哈看了下面的经文的时候，我跟大家解释为什么神的要求一点也不过分，一点也不高。我们看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六章十九到二十节。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从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
我知道去过教会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可能都听过这个话哈。我们常常讲，我们是用基被耶稣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回来的，都听过吧？大家都听过，在教会都听过的话是吧？常常都听过的话啊。那么这个话是从哪里出来的呢？这个话呢是从这个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十八到十九节里面出来的。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八十九节。
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八十九节，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的、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
所以这个经文讲到什么？讲到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买赎我们回来。所以呢，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讲哈，我们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我们都听过的话但是，我不知道很多人，我感觉就是觉得很多人并不明白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打一个比方说像王学，你现在是在买房子对吧？像你买房子。那我就说，你如果是这个房子你买完了，你全额付款啊，还不是贷款，就是全额把这个房款都付清了。但是呢，原来这个房主呢不肯搬家，你怎么办？你肯定不干，对不对？那肯定不干，因为这个房子你已经买了嘛，你全部的钱都已经付过了，这房子就该属于你，对不对？他要的钱全部付过了。那么，如果是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一定会上法庭啊，去告说这个。抢了我们的东西，我们要把自己的房子赎回来，一定会要回来。但是现在基督徒，我们说我们是神用宝血买赎的，神已经用他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了我们，全额付款，把我们都买赎了。我们仍然不肯让神来使用我们的身体，我们仍然不肯将自己的，仍然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走自己想走的路。这到底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偷了什么东西？这个人是属于神的，或者说你这个房子你买来的房子是属于你的，可是这个原来的人不让。 我们基督徒现在就是光景。我们明明神已经用他的血买赎了我们，我们却仍然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走自己想走的路。所以就是你如果明白这一点的话，你就知道我们根本不是属于自己，我们是属神的。明白这一点，你再看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你觉得一点都不过分啊。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属神的，是理所应当的。这是为什么保罗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理所应当的啊。我们本来是属于神的，所以说如果你不肯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就是偷了神的东西。更何况就说这个神他不光是买赎我们的身体，他将来还要给我们荣耀，好，还要给我们冠冕，还要给我们产业。所以我们在这里真的是在圣经里面看到神真的是很爱我们啊。我们从来就只有我们亏欠神，神从来不欠我们任何的东西啊。因为神他自己呢，连自己的这个独生儿子啊都已经给了我们。所以为什么他在这个耶利米书29:11里面讲他对我们的意念啊，从来不赐福的意念，他不是要降灾祸，他是要赐福，包括他要我们的身体完全属他，要我们把自己献上属他，也是要赐福给我们。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讲到哈，保罗的那个提撒罗尼迦前书2:12里面讲到，刚刚说什么？我们看一下。
提撒罗尼迦前书2:12，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的国得荣耀的神。
就说保罗就是要我们
得他荣耀的神，
叫我们行事能够对得起那个神，对得起招我们给我们荣耀的那个神。所以说那我们怎么样行事为人才能够对得起这个神呢？所以说我们从这个学习这个十一奉献开始，那我们不断的在各个方面啊，用各种方法，用我们不同的恩赐啊，来服侍神，来建立神啊。就像这个保罗呢，在这个罗马书的12第6节到第11节当中所讲的，罗马书12:6-11。
罗马书12:6-11，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善报，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
所以就是你看在这个罗马书啊，这个12:6-11讲到，我们怎么样用，不管你在哪一方面啊，有这些恩赐哈，你或者是做执事，或者是说预言啊，或者是说你去帮助人啊，去怜悯人，我们都是要就是在这各方面来提出多方的来服侍神，来建立这个教会。我相信我们凭着信心呢，在我做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一定能够激励神他更多的恩典，因为这个神是信实的神。那我们继续这样子来努力哈，一直到我们最后能够把自己呢完全的就说当作活祭啊献给神啊。所以这前面呢我们讲到的是偷盗啊，那个偷窃，那个偷窃呢我们讲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偷窃人，一个是偷窃神啊。偷窃神的东西呢，一个是在那个线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自己被神完全的买赎，但是呢我们却不肯被神所使用啊。就是说就是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如果不肯把自己献上，也是从神那里偷窃啊。好，那前面讲的是偷窃，然后呢我们看下面一个哈，讲的是这个起假誓。那么什么是起假誓啊？那在旧约的时候呢，这个旧约圣经摩西呢曾经这样子来教导啊，我们来看 一下这个民数记第三十章啊，第一节到这个第二节。
好，民数记啊，第三十章啊，摩西晓谕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化行。
所以当时呢，耶这个摩西的教导是什么呢？教导人呢哈，指着耶和华来起誓呢，原因是什么？原因神是信实的啊，因为神说过了，他一定会做啊，他一定会留意保守他，他就是他说的话，他都会留意保守啊，更加不用说他起的誓哈。这个在耶利米书一章十二节里面讲到，神自己说的啊，他说神所说的话，他是一定会留意保守。耶利米书一章十二节。
耶利米书一章十二节，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的话，使得成就。”
所以那个人呢，他指的耶和华起誓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啊，那我起了誓，我就一定要做到啊，或者是说呢，用这个誓言哈，表明了自己口里说的话呢是真实的。那么就好像现在在北美哈，上法庭作证的时候。他会要求，就是说，如果是非基督徒呢，他会非基督徒还是不信主的人呢，他会要求你起誓啊。那么基督徒呢，他会要求你，就是说，就是说叫做 affirm， 就是或者就是说可以说是确认啊，确认就是说讲口里所说的话都是真话啊，就是说要你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自己也知道，有多少人起了誓以后啊，在法庭上仍然是满口的谎言。不说真话，对不对啊？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是说你起了誓仍然是撒谎，那这个誓有什么用呢？就一点用也没有啊！不但没有用呢，你所起的这个誓言就成了什么？就是行欺假誓。对，这个欺假誓呢，就是违背十诫的。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呢，主耶稣教导我们哈，我们看一下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的第五章33-37节。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33节，又启示，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也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的。你们的话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若在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
为什么这个主耶稣这样的教导我们哈？摩西是说你可以指耶和华起誓，但是主耶稣说你不要起誓哈，你就说是就说是，不是就不是。原因就是因为神是真实的，人是虚妄的哈。这是在罗马书的第三章第四节里面后半句讲的哈，神是真实的，人是虚妄的哈。啊，那么就是说神呢，他起的誓他是信实的，他能够做得到，但是呢。我们起誓啊，仍然不能遵守啊，所以呢，起了誓也没有用，并且呢，主耶稣教导是什么？说如果是说我们是属神的啊，因为神是信实的嘛，那么我们是属神的话呢，我们也是信实的。就是你说话的时候呢，本来就应该说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不是说非得要有誓言了以后呢，你才是啊说的是真话，而且呢，这个在这个使徒雅各呢，他也进一步的就是说来教导我们哈，说我们叫讲到在这个雅各书的5章12节，我们讲到这个启示录的事情。
雅各书5章12节，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 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
所以你看到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我们起誓的时候，我们常常也不遵守啊？那么撒谎呢，已经是一个罪了。然后呢，你起誓呢，不能够遵守，变成起假誓，本来是犯一个罪，现在变成两个罪啊。所以为什么这个安雅斯米亚各说呢？啊，你们不要起誓，免得你们落在这个审判之下。就说不是很清楚的，就撒谎呢本身是要受什么审判的。那么起誓呢，你再起一个誓，意思就是说你邀请神来对你这个誓言哈，对你所说的话做一个见证。但是你讲完了以后你做不到，讲完以后你或者是说你再故意的撒谎，那么就变成了两个罪，本来是一个罪，就多加一个罪。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呢，啊，在这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当中呢，跟我们讲哈，说你们不要起誓，啊，那么誓呢就是誓啊，总要实话实说就可以了啊，不需要再起誓。另外一个讲的起假誓的事情呢，就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的23章，里面讲到有人呢教导人怎么样来起这个假誓，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23章第16节到22节。
马太福音23章16节，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过了，你们说，凡指着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亲自起誓的，那就该遵守。你们这不是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呢？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呢？是礼物呢，还是叫你们神圣的坛呢？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人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坐在上面的起誓。好，
所以呢，在这个主耶稣呢，他在这个马太福音23章里面责备是什么？是责备这些法利赛人哈。那么法利赛人呢，他们是教导人哈，怎么样起假誓？好，我想我们就是不认识神的人都应该都知道，到底是谁大？是神大还是那个君子大？到底是这个住在殿里面这个神大还是这个君子大？但他们说，你指这个殿起誓没关系，喝呀，不熟也没有关系。啊，但是你要指那个金子，其实你就该谨守。所以很明显的，他是在教导人呢，怎么样能够起个誓不遵守啊？能够好像意思就是说要找一个漏洞啊，可以欺负人，可以骗人。所以呢，这是主耶稣呢，就是责备啊这些人啊，教导人说他们教人起假誓，教人你用诡诈啊来欺负人，也要欺负神。你想前面我们讲的起假誓已经是要被神咒诅的，更何况你教导人起假誓。那么说你不但自己撒谎，你也教导人撒谎，也就是说你不但自己下地狱，你要带着别人跟你一起下地狱，那更不是被神所恨恶吗？这就是为什么那个耶稣说这人惹祸了啊，就是这个原因哈，就说这些是啊，教导人起假誓的人是有祸的，他不但自己不知道下地狱，他带着别人跟他一起下地狱。好，我们现在回到撒迦利亚书哈，我们看到哈，讲到这个第5章的第3节，所以讲到呢天使呢说什么呢？啊，天使，我们在撒迦利亚书5章3到4节读一下。
好，撒迦利亚书5章3到4节，他对我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凡偷窃的，必按卷上的画灭和除灭。凡起假誓的，必按卷上的话除灭。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指我名起假誓人的家，必藏在他家里。 连房屋带牧师都毁灭了。
所以我们看到哈，我们违反律法哈，神是要超费神所咒诅的，而且神的书卷就飞行在遍地上寻找这样的人来咒诅。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咒诅是非常的可怕哈，就说连房屋带牧师都会被咒诅，而且他是藏在这个人家里，就说意思说这个咒诅他没有结束，他都不会离开的，所以是非常的可怕。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就是说我们对照神的诫命的时候哈，我们应该真的是应该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违反神诫命的，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个咒诅之下的。这就是为什么说诗人呢，在这个诗篇的119篇120节里面讲到哈。他说我因惧怕你肉就发抖啊，我也怕你的叛逆。所以我们在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真的是只有恐惧哈，只有这个惧怕。所以就说我们在这里要学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对神的这些警告哈，千万不要无动于衷啊。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我们听见这个诅咒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躲到，就是要藏到这个耶稣基督里，要回到耶稣基督面前来认我们的罪啊。我们按照这个约翰一书的1章9节啊来做，神呢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就可以避免这个咒诅。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约翰一书1章9节。
约翰一书1章9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所以呢，你看我们按照约翰一书的1章9节来做呢，我们就会罪得赦免。这也是我们每个月，为什么我们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哈，就是守圣餐的原因。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呢，我们在神的面前认清我们过去一个月所犯的罪，这样子呢，我们就能够被赦免，不落在神的咒诅当中。这是前面的撒迦利亚5章1到4节是讲的意象。然后我们接着来看这个第5章的第5节开始到这个第7节，到第8节。
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你要举目观看，见所出来的是什么。我说这是什么呢，他说这出来的是凉气。他又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行作。我见一片圆签被举起来，这坐在凉气中的是个妇人。天使说这是罪恶，他就把妇人扔在凉气中，把那片圆签扔在人气的口上。
在这里呢，就是这个撒迦利亚先生就看见另外一个意象哈，他就是看到一个凉气这个凉气是什么呢这个凉气呢，其实呢就有点像我们中国人以前用的那个斗，你知道那个凉人民那个斗有个龙的斗哈，但是那个斗呢，是因为我们的斗呢是方的。但是以色列人他的这个凉气呢，他们的用处的这个东西也是用来装那个麦子装那个稻谷一个大的那个筐子就是他们的这个呢是圆的，我们这个斗呢是个方的，他们就是一个体积比较大的一个圆形的筐子那当他看见这个筐子的时候呢，这个天使呢告诉先知他说你看见这个凉气吗就看见全世界罪恶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因为呢，那个凉气里面坐了一个妇人，这个妇人呢，就是这个罪恶这个妇人到底是谁呢？这个妇人呢，就是这个箴言书9章13到18节那个妇人也是这个启示录17章18章当中那个坐在众子上的大淫妇我们就只看一下这个箴言书9章13到18节哈。那个这个启示录呢当中那个，因为有2章书比较长，我们今天就不读了。
这是箴言书9章13节，愚昧的妇人喧嚷，她是预谋一无所知，她坐在自己的家门口，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呼叫过路的，就是执行其道的。说谁是预谋人，可以转到这里来， 又对脑子的人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人却不知有阴魂在他那里，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
所以这个真言书啊，这个第九章当中这个妇人哈，还有这个启示录十七十八章当中讲的那个大淫妇哈，他们的共同的特点呢，就是引诱人去犯罪啊，去犯罪的这个妇人，所以呢，说是说，所以说他是罪恶哈啊。你看在这个真言书第九章里面，这个妇人呢，他是引诱去犯奸淫。那么奸淫呢，是在第十诫中的第七个诫命啊。我们前面讲了哈，如果说你违反第八个和第九个诫命，神是要除灭的。那么同样的，那违反第七个诫命，神也是一定是要除灭的。这是为什么呢？在这个箴言书呢，九章十八节里面讲，听从他的人哈，就是听从这个淫妇的人，他的客人呢是在阴间的深处啊，就是说他们是要是被神除灭的，是要下到阴间的啊。在这里呢，我稍微插一句哈，因为要知道，就是说，我们要注意一下啊，就是阴间哈是不信神的人去死后去的地方，那么信神的人呢，死后去的地方是乐园，这两个不同的地方。因为有人说呢，这个乐园跟阴间是同一个地方，说死人全部都在阴间，阴间和乐园是同一个地方，这个是错误的啊。原因呢是在这个在路加福音里面哈，讲得很清楚，路加福音的十六章。第十九节。
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萨路，浑身松装，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和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淫秽中衣，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呢，逃犯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得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萨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可怜我吧，打发拉萨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的福，拉萨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要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
所以这个亚伯拉罕的怀里哈，就是这个乐园。所以这个淫妇的客人是下到阴间，是不信主人去的地方，不是同一个地方。阴间和乐园不是同一个地方哈。那这个亚伯拉罕的怀里呢，就是乐园。那么这个经文的出处呢，就是在这个路加福音的23章39到43节啊，里面讲的亚伯拉罕的怀里就是乐园，乐园和阴间不是同一个地方哈，都在一起的。因为否则的话，如果你说阴间和乐园在同一个地方，这个经文就很难解释了。就这个箴言书这里讲到，这个淫妇跟随他去犯奸淫的人，他是下到阴间，如果是做信徒的人也下到阴间，那么根本没有区别。路加福音23章39到43节，稍微来看一下。
路加福音23章第30节，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 今日你要我同在乐园里了。
对这两个强盗哈，一个悔改，一个不悔改，一个在十字架上继续的亵渎神，另外一个在十字架上他求主耶稣纪念他，所以主耶稣说啊，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乐园和这亚伯拉罕怀孕当中同一个地方，跟阴间是不同的啊。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箴言书里面讲到，看到这个第九章哈，这个愚昧的妇人。他的客人呢是下的是跟他犯奸淫的，就是要下到阴间的，下到地狱里面的。啊，启示录里面讲的那个大淫妇呢，17章、18章啊，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这两章先不读啊。但这个启示录17、18章的这个大淫妇呢，他也是控制众人，让众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啊，对他的淫乱所控制，让那些听从他的人呢，跟着他一起下地狱。那么这个是。是这个罪恶呢，是逼迫圣徒啊，他也是喝醉了圣徒的酒。这两个妇人呢，都是引诱人去犯罪，引诱人去离开神的，让人跟从他们下地狱。所以呢，当这个天使哈、啊，把这片圆签，把这个圆签的就是一个圆的这个板子这样的东西哈、啊，能够举起来的时候呢，让这个先知看到了这个框子里头呢，有一个啊，有这个妇人，就是为什么这个他把这个凉气哈、啊、和这个框子。造成罪恶的原因。那么这个罪恶是什么？就是引诱人去犯罪的啊，引诱人去犯这些奸淫啊、偷窃呀、啊、起假誓啊各种罪的啊。所以呢，这个神呢是也可以说是这个魔鬼撒旦呢就在这个阳气里头啊，就说所以神呢一定要处理这个罪恶。如果神不处理这个罪恶的话呢啊，那么这个世界上的人一定会不断的继续的被这个魔鬼撒旦所引诱啊，继续去犯罪啊。神呢要去处理这个罪恶哈，所以这个良性里面所做的就是罪的根源啊。那个然后我们看这个还是这个撒加利亚书哈，咱们第八节讲到什么？八节的天使说这是罪恶，他就把妇人扔在良气中，把那片圆签扔在良气的口上。天使呢，把这个妇人扔回阳气里面呢，把这个圆签呢，在那扔在阳气的口上，把这个阳气呢，再一次的封上。那么就好像这个启示录19章里面所讲的哈，把这个神把这个魔鬼撒旦呢，暂时的拘禁啊，就是捆绑在这个无底坑当中，把用锁链捆住，把那个锁链呢，就好像这个圆签一样。好，我们接下来继续看这个第九节到这个11节。
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在他们翅膀中有风，飞得甚快，翅膀如同冠冕的翅膀。他们将两翼抬起来，悬在天地之间。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他们要将两翼抬到哪里去呢？”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区，为他盖造房屋。”等房屋齐备，就把它安置在自己的地方。
好，谢谢。我们再看哈，这两个妇人出来啊，他们翅膀中有风，翅膀如同观鸟的翅膀。观鸟是什么？观鸟按照这个生命记4章18节哈，观鸟呢是这个不洁净的鸟啊，就是说不洁净的鸟。生命记4章18节里面讲到啊，这个观鸟呢是这个不洁净的鸟。那么就是说那个妇人呢就是罪恶啊。那么悬在天地中间是什么意思呢？悬在天地中间呢可以说是二重天哈、因为保罗和他自己呢曾经被提到三重天上去，也就是天堂。那么天地之间呢，既不在天上也不在地下，在天地之间，就是可以说是二重天。因为呢这个魔鬼撒旦哈，按照启示录12章14节里面所讲的，魔鬼撒旦呢他已经被从天上打下来了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启示录12章14节。
启示录12章14节，他的尾巴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
所以魔鬼撒旦已经是不在三重天，不在天堂了哈，从天堂呢是被打下来的啊。那么他是在天地之间的，除了在这个
所说出二十二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的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国内之者其中运行的邪灵。
所以你看这个空中掌权者啊，他在空中啊，他在这个天地之间啊，是在这个空中的，在这个二重天这个地方，这个这个邪灵哈、按照你所说啊，张大姐，这就是为什么说他是在这个天地之间悬在天地之间啊。然后这个观鸟呢，这两个妇人像观鸟一样哈、去抬这个凉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呢会让这个不洁净的人去做这个不洁净的事情啊，让这个洁净的人呢就是做洁净的事情啊，就是好像箴言书啊十六章第四节里面所讲的啊，箴言书十六章第四节。
箴言书十六章第四节，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破坏的日子所造。
所以你看，神是让恶的人去做恶的事情，让圣洁的人去做圣洁的事情，让这两个不洁净的妇人去抬这个不洁净的这个凉气啊。那他们要抬到什么地方去呢？那么这个这个先知哈、他就问天使，他说要把这个凉气抬到哪里去？天使回答他说要抬到四拿地去啊，为他盖套房屋安置在那个地方。那么四拿地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在英文圣经啊，看有的那个圣经这个翻译呢跟中文翻译有点不一样，稍微解释一下。对你点上盖对那个对第十节十一节。十一节啊，这个 NIV 圣经讲的是巴比伦哈，巴比伦哈。但是呢，你们有时 NIV 圣经，你们英文啊，还是拿英文圣经，它下面是不是有一个注释？对，这个注释写的是拿地，对吧？所以呢，其实应该翻译成四拿是比较准确的哈。为什么这样讲呢？其实四拿呢，这个地方呢。巴比伦呢是四拿这个地方的一部分，四拿这个地比较就说这个地方会比较大，这个范围比较大一些。那么巴比伦呢是四拿这个中间的一个部分。那么四拿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四拿是一个恶人起头的地方啊，就是一个污秽的地方。那么为什么这样子讲呢？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十章第八节开始读到。第十节，创世纪第十章八到十节。
创世纪第十章八到十节，古时又生尼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尼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的国，起头是巴别、以利、雅甲、贾尼，都在士拿地。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利和伯、加拉、和尼尼微、加拉中间的利些，这就是那大城。
所以你看哈，尼禄哈，尼禄这个人，他的国家哈，他建立他是在他这个英勇的猎户哈，他的国家的起头呢就是巴比伦，那么这些呢士拿呀，这些地方哈，这些巴比呀、比利啊等等地方都在士拿这个地方，那么巴比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我们都知道巴比这个地方是因着巴别塔的原因，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巴别塔，我们看一下巴别塔。在这个因为在这个创世纪当中哈、我们知道这个尼禄啊，我们再稍微讲一下这个家谱哈。尼禄的父亲呢是谁呢？尼禄的父亲叫做古实，古实呢和迦南是兄弟。我们都知道迦南是谁的儿子？
韩。
迦南是韩的儿子，没错。 韩呢是挪亚的这个小儿子啊。当时呢，我们这个在创世纪里面讲到哈、那个韩呢啊，他的父亲当他喝醉酒啊，赤身露体啊，他的羞耻露出来的时候呢，韩呢他没有去爱他的父亲啊，他不但是没有去遮盖自己的罪哈 啊，就是说他反而去宣扬、去嘲笑他的父亲。所以呢，他的父亲呢就诅咒他啊，这个诅咒这个韩啊，这个韩呢对韩的这个诅咒呢，最终落在谁的身上？落在他的儿子迦南身上，就这个叫迦南的这个他的儿小，就是韩的这个儿子身上。而且我们后来看见哈、在这个圣经里面，神对这个迦南的这个咒诅哈，在圣经里面提到那些迦南人，其实都是迦南的这个后裔，就是他这个啊韩的儿迦南的后裔啊。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人呢是没有能力咒诅人的。这个挪亚的这咒诅之所以能够落在这个迦南身上呢，完全是因为神咒诅，因为神允许挪亚的咒诅，挪亚的咒诅呢才能够实现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哈，宁禄呢，他本身呢跟这个是韩的孙子，那么就是宁禄他的父亲跟迦南呢是兄弟，所以这个宁禄呢，他也是一个恶人。他在这个示拿这个地方呢建立了他的国家，那么在这个国家呢，他建立了一个巴别塔啊。我们看为什么说这个是恶人的起头哈，我们看一下巴别塔，在这个创世纪的十一章啊第一节到第四节。
巴别塔，创世纪十一章，那时天下人的回年龄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里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好，所以我们看看这些人他们建塔的目的是什么哈？他们建塔的目的有三个，第一个塔顶通天，第二个呢传扬我们的名，第三个呢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他们所以为什么说神要毁灭这个巴别塔？就是说这个巴别塔它的三个目的全部都是来抵挡神的。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好，讲到这个塔顶通天，塔顶通天是什么意思？塔顶通天的意思是说我们靠自己的能力啊，能够建一座高塔直通天堂啊，不需要依靠神，也不需要信耶稣。那么但是主耶稣说什么？他说我是唯一的这个道路哈、没有很多人通过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也就是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去哈、到天堂那里去啊。在这个创世纪的十四章第六节里面啊，不是，在这个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第六节里面啊，这个主耶稣说的。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 他讲到什么？他讲到亚伯拉罕能够得救，不是因为他的 的信心。那么他到底信什么呢？他信的其实跟我们相信是一样的啊。好，我们信神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我们相信神口里的应许，这个是信耶稣哈。我们信耶稣是就是相信这个神叫人从死里复活啊，就是相信呢神口里所说出的这些话，这些应许。那么亚伯拉罕呢，他相信神说的什么话呢？他相信神跟他说，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啊，这是神自己的应许。所以呢，当他在这个把儿子神听着神说要把自己的儿子献上作为燔祭的时候呢，也就是说要神要他杀死自己的儿子献给神的时候呢，他相信就算他杀死他的儿子以撒，神能够叫他的儿子以撒从死里复活。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神应许了亚伯拉罕他会成为多国的父。亚伯拉罕只有一个儿子，如果这个儿子死了，还没有孩子死了，他怎么样能够成为多国的父？所以亚伯拉罕他所信的跟我们信的是一样的，就是说在这个罗马书四章十七节里面所讲的，他跟我们信的是这个神是叫人从死里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啊。因为呢神自己讲的话，神的应许，神自己讲的话，就说我已经立你做了多国的父。那么在这个罗马书这里呢，就是这就是为什么呢？保罗呢在这个罗马书的四章三节讲到啊，我们看罗马书四章三节。
罗马书四章三节啊，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给他的义。
所以同样的，亚伯拉罕他能够得救，亚伯拉罕的时代也是在这个耶稣的时代之前，但是他得救跟我们得救是一样的，是因信称义啊，是因为相信神的话，按照神的话，因着他的相信，按照神的话信的，所以他能够称义。那么在这个罗马书的四章三节呢，他其实回应的是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讲的话。我们看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他是在这个罗马书的四章三节是回应这个创世纪的十五章第六节的。
十五章就是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所以你看他所信的跟我们信的其实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说在哪怕是在这个巴别塔的时代哈，那个时候人要得救想要上天堂，也不是靠这个塔顶通天，不是靠着这个巴别塔，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相信神口里的应许，靠的是信神，跟我们现在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为什么说耶稣说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真理啊？因为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意思就是说主耶稣他自己就是神的道，他就是神的话，他就是神的应许，他把神的道活出来，作为一个像一个就是肉身的神。那么我们信耶稣就是信神的道，信神的话，是信这个道成肉身的神。所以就说为什么说塔顶通天呢？啊，是靠自己信，靠自己得救呢？是抵挡神的。啊，这是第一点啊，巴别塔第一个目的，塔顶通天，这个是抵挡神的。啊，我们看第二个，他说的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是要传扬我们的名。那我们传扬的是什么名？我们应该传扬什么名？神的名，对吧？啊，因为神的名是圣的，神的名是大的。啊，那么神的名呢，也是我们的依靠。那么我们更是靠神的名来得救。啊，我们不能够传扬自己的名，我们是要传扬神的名。就好像主导文里面讲的哈，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就好像大卫呢，他曾经在这个历代志上十七章二十四节啊里面讲啊，我们看一下啊，历代志上十七章二十四节。
历代志上十七章二十四节，愿你的名永远坚立，被尊伟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坚立。
所以你看，大卫他说的是，神传扬神的名哈，是尊神的名为正啊，尊神的名为大。那么啊，除此以外呢，在这个 使徒行传的四章十二节里面也讲到，除了神的名以外，没有天下人间没有别的拯救，我们得救是靠神的名。所以呢，我们要传扬的也是神的名，不是高举自己的名。啊，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
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没有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这样，所以我们既然是靠神的名得救啊，这真是唯有靠他的名来得救。所以呢，神的名呢是配得我们啊称颂和传扬的啊。我们不能够高举自己的名，当我们骄傲高举自己的名的时候呢，就是像魔鬼一样啊，就是叫魔鬼之所以被打下来，就是因为他的骄傲。那我们是不得救的，唯有高举神的名才能得救。所以呢，这发给他的第二个目的啊，传扬我们的名也是抵挡神的。好，我们看他最后发扬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啊。我们记不记得神在创世纪当中神给人的命令啊？其中有一条是什么？生养众多，对，生养众多啊，遍满全地啊。那个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啊，二十七到二十八节里面讲到的。
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所以你看到哈，就说这个啊，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这个也是抵挡神的。所以巴别塔所建立的三个目的啊，全部都是抵挡神的。在这个撒迦利亚书的五章十一节的下半节里面讲到哈，为他呢，为这个罪恶呢，盖造房屋，等房屋齐备了，给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这个自己的地方呢，就是巴别的这个地方，就是这个示拿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神要圣洁的人呢，去到圣洁的地方，要不洁的人呢，归到不洁的地方。那么圣洁的和不洁的啊，是一定要分开的啊。就说不洁的呢，去和或者是说被神咒诅呢，他们想要去的地方呢，就是地狱。那么最后在这里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四十一节啊，在这里呢，我们要四十一节和四十六节，不是四十一节到四十六节，而是四十一节和四十六节。
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四十一节，总要警醒祷告。总要警醒祷告。
本来 后半节讲的，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头去啊。所以呢，神给我们这些严厉的这些警告啊，这些告诉我们这些宣判的这些审判，都是呢想要我们能悔改啊，来够能够为来跟随神，而不是跟随魔鬼。那么这个永火和地狱本来就不是被人预备的，但是如果我们选择不跟随神，我们选择跟随魔鬼，我们就跟着他一起到永地狱里面去。如果说我们有这个聪明智慧，我们愿意选择来跟随神，我们就往永生里面去。就是正如这个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里面所讲的哈，神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呢是降，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神要我们想要我们能够进到啊这个永生里面去，而不是进到这个永火里面去。但是呢，啊我们所就说，但是完全在于我们自己要选择走哪一条路。我们是选择听神的话啊，来跟随神，按照神的话语来悔改。那么我们能够脱离这个飞行书卷的这个咒诅，还是说我们选择跟随这个啊箴言书第九章，还有这个启示录十七章里面那个啊淫妇啊，跟随他们的道路啊，以至于呢能够进到这个啊这个进到这个地狱里面去。所以在我们教会当中呢，我们常常强调就是说什么神救啊，我们也保守自己啊，我们常常追求这个啊圣灵和圣灵的充满，我们离弃自己的罪啊，不再偷窃东西啊，不再偷窃人的东西和神的东西，神的东西。我们从十一奉献来开始学习，从神那里不断的领受祝福，然后呢，以至于呢，我们能够完全的能够献给神啊，我们离弃谎言，我们不再撒谎。我们不再有欺压式啊，我们脱离成这个咒诅。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今天呢，在这个撒迦利亚书呢第五章里面所学到的哈啊，神呢，他对这些犯罪的人，他会按照这个律法来审判啊，他的审判是公义的，而且他的审判呢也是非常严厉的。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呢，啊是不会离开的。但是呢，我们是有方法能够脱离这个审判和咒诅。那么这个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归到耶稣基督的名下。那么凡在基督里呢，就不再定罪啊。神把这一切的话呢告诉我们呢，他的目的不是要我们灭亡，他的目的呢是要我们得救啊。所以真的是盼望我们在这里呢，还没有信主的这些朋友哈，真的是有这样的智慧哈，听到这个严厉审判的信息哈，我们愿意快快的悔改，好来归向神。那么我们脱离这个审判和咒诅啊，真的是愿神呢就是祝福啊，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都是有这样的智慧，听到这个咒诅的时候，我们能够赶快悔改。那么就今天我们分享就是到这里，我们也是蒙恩的体会。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啊，你亲口向我们说，你向我们说怀意念啊，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但是你也说啊，祸福都是出于那知道的口。主啊，我们真的是谢谢你把这样的启示啊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看到，或者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有这样的智慧，我们选择脱离这个咒诅，我们进入你的祝福当中。主啊，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做这个正确的选择，也帮助我们一生的来跟随你。我们把你的警告啊能够记在心里，也是把你的祝福也能够记在心里啊，能够行在其中，知道这是正路，行在其中。求你看顾和保守，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谢谢。